在天上的父会，所以满心的感谢你，让今天晚上能够在一起学习，也请祝福我们下一期时间来与我们。我们将祈求祷告时候，我跟你今天上边。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三课了，第三课我们在讲文化跟宣教。那牧师会分成前言，还有就先谈谈何谓宣教，然后文化，还有文化的沟通，还有文化的转型，还有在基督与文化中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谈谈文化跟宣教，谈谈宣教。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我们整个谈论中间呢，我们了解文化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就是说，当我们在谈宣教跟文化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了解，就是说什么是文化，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必须要清楚。其次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一个人是如何学习文化，如何在那文化当中能够让那个人，让我们这个人散发出来的有那个文化的特质。哦，你看我们在美国待久的人，我们回到台湾去了，回到中国去的时候，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从美国回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散发出来美国文化中的一些某些特质给他看到了。同样的是中国大陆刚来的人或者台湾的人，我们一看就知道说，哎，这个人是来自台湾或者来自中国，都很清楚。为什么？每一个人的身上都会散发出文化的那个特质。那为什么这样？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是如何学习到的。同时我们要了解到文化是如何交流的，然后我们才能够产生文化的碰撞。那么文化碰撞之后，我们才来探讨说基督与文化中间的那些关系是什么东西啊。最后我们再谈到宣教与文化啊，这是我们这个整个今天的课程的走向啊。第一个，我们先来谈什么叫文化。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他这样写，他说，人类社会如野蛮自以文明，其努力所得的成绩表现在各个方面，哪些方面呢？比如说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学术、思想，还有风俗，还有习惯，还有器用，还有制度，一切的综合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称之为文化，甚至包括政治都在里面哈，我们称之为文化，是大英百科的那个。那另外我们看中国儒家学者钱穆先生他怎么说？他说文化是我们大群体的人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总合体，然后也可以就说这个大群体的人生呢，精神的一个共业，是我们大家共同所向往的一个共业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哈。如此大的群体，一大群人生是多方面的啊，这是他谈到政治了，他有政治、有经济、有军事，还有文学、艺术、教育、道德等皆是，就跟大英百科全书上面解释也都差不多，综合此多方面，那称之为文化。所以文化不是一个只单向，是多方面的一个总和哈。那我们就看这两项定义以后呢，我们可以归结到一。是怎么样呢？是由一群人世代的学习，是一代传到一代的，他们有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共同享有的一个形而上的道跟形而下的气的那个总和。那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出来之后，我们就发现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样是阴性的，什么样是隐性的，什么样是冰山的，像冰山浮出来那个角，或者什么是冰山底水面底下的那个看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这样一分的话，我们就来看，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说哦，什么是显性的。显性的原来就是语言啊、建筑啊、还有食物啊、还有人口啊、还有音乐啊、还有服饰啊、还有我们平常看到文学啊、艺术这些方面等等的，甚至表情手势啊，那肢体语言通通包括在这里面，还有休闲活动。比如说美国人喜欢看打球，中国人喜不喜欢看？比较不喜欢，比较少哈，比较小。中国人喜欢就在一起吃饭聊天哈，聊天摆龙门哈。我家隔壁的邻居碰到，没事到我们家来唠嗑一下嘛，就希望说我过去跟他聊天哈，聊天。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有一个群体的大家在一起聊天的生活哈。然后可能隐性的就有一些看不到了，看不到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时间观念呐，比如说美国人比较守时，中国人比较那个迟到啊，这些东西都会出现的。所以每次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老外一碰到我就说啊，我知道 This is change time，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迟到很正常啊，很正常。为什么？他们已经知道我们时间观念也不一样啊，所以这是隐性的。我们要生活一段以后，我们才会知道。所以个人要适应社会的一个方式，还有人类对本性的一些看法啊，我们对人性的一些看法都有不一样啊，还有人际关系的准则。还有各种工作的重要性啊，还取得成就感的动力啊，还有家庭教育的方式啊，跟孩子的角色啊，啊，比如说这些我们都不知道。像孩子的角色，比如说美国人他认为十八岁长大了，孩子就应该出去了啊，出去了。可是中国孩子不是啊，中国孩子说，哎，牧师不是，父母还有什么，我就能够在家里靠父母一下多好啊，他也不愿意出去啊，在家里反正完全空着嘛，我何必去外面出？去借人去租人家的房子啊，比如说这些角色上都有很多的，是文化里面造成的，文化里面造成的，好，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还有变化，对变化的耐力承受啊，男性的气概状态啊，我们中国人讲的什么？讲温文儒雅，对男人来讲，可是中国美国人对那个男人来讲就是要讲气概，叫英雄气概哈，所以他们喜欢打那个橄榄球啊。所以这些都是隐性我们看不到的，可是我们在思想上，在我们文化里面会暗中的把我们推向那个方向啊，推向那个方向，这是我们要在文化里面要特别关注的，特别关注的。第二，我们谈到儒化，儒化这个观念是比较晚发展的啊，比较晚发展。这个观念是美国，实际上属于人类学方面研究，人类社会学方面的研究的。他在1984年的时候出版一本。人及其工作这本书中，他首次用到这个单字哈，首次用到这个词语哈。这个概念就集中在什么？集中主体是在关注那个人啊。以往是人类学家关注在什么？关注整个社会现象，或者整个文化，或者整个民族它的宏观的那个各种的表现。可是现在这个人，他把它集中在说，嗯，文化可能跟人的活动跟他的工作有关系。工作有关系，这也就是后面兴起来的一些心理学的研究也都研究在这方面。为什么？就有人提出来说，我们必须理解生活与文化中的那个个人啊，个人。所以我们发现文化对一个人会有很多的影响，可是人也在文化的中间学习到很多文化的特质啊，这是从儒化中我们等一下解释会看到的啊。我们看到影响儒化的因素有哪些？有家庭，有学校，有同台的影响，还有大众传播，还有个人意识。我们现在来谈家庭啊，家庭。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说什么？他说看一个小孩子怎么说，三岁怎么样？看到老哎，我们中国人就这种观念。为什么？他觉得你从小出生，甚至在现在来谈家胎教，你还没出生的时候你就被文化影响了。被这个家庭影响，然后你生出来之后，你开始在这个家庭生活，你被这个家庭会影响，所以儒化就会慢慢在家庭中会把一个人影响。所以现在在谈论的时候，有的教会他一个人要受洗之前，他一定牧师要跟你谈你的原生家庭，他要跟你谈你父母是谁呀、啊？你中间为什么？他从原生家庭中可以了解你这个人成长的背景，然后你这个人可能。他思想的方向他可以知道。好，这是在家庭中可以让一个人有儒化的情形。好，跟着长大以后呢，到了学校，学校会变成一个机构性的来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让这个人呢借着学校的老师来教导他，教导他以后他就会开始有一些改变，他就跟那个改变可能就跟家庭不一样了。所以小时候你送小孩子到学校的时候，回来孩子跟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老师怎么说的啊？今天我们老师跟我说什么？今天嘛老师跟我说什么？最可怕的一句是说，我们老师说你们不能再打我了，因为打我们是翘二逼式啊。这也是学校教他们，所以慢慢的他就会形成一个说，哦，原来我们要尊重他人，我们不能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可以随便打他。慢慢的这也是学校老师的教导，他可以辱化一个人啊。那再来同台的影响，同台影响就是说他同辈的，他同年级的，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影响？你看他穿一双鞋子是艾迪达的，结果穿一双不是名牌的啊，回来就跟妈妈讲说，妈妈，我朋友穿一双好漂亮，我也想去买一双啊。就是说他会互相影响，会互相在影响在他什么，在他的思想， 在他的服装，在他各种表现上面，所以同台的影响，同学的影响很重要。还有现在最严重的是大众传播，啊，大众传播就比如说电视啦、电影啦、嗯、小说啦，还有文学啦，这些东西都会影响。甚至现在像现在他新媒体 Facebook， 那怎么你以前敢想说一个人在家里会变成红人，变成社会上的红人？所以大家知道现在有一种名词叫什么？
网红
大家都知道，你看啊，所以你不要看不起那网红。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红，我现在忘了他名字，美国人，他一天他有8000人在看他的东西，就是他一年的收入多少，他全世界统计的，那个 YouTube 要给他$80,000，$80,000一年，你就可以想到他收入有多大。为什么？因为他那么多人看的时候，他 YouTube 偷偷在放他所有的那个影评上、影视上面就放广告。放广告他统计下来就给他，所以像这样的人的话已经不是他一个人，可能刚开始是他一个人，可是等到他可能是一个团队，每天就照他的生活，每天就照他讲话，好，这样，然后他就随便分给一个摄影师好了，一个年给你10万块是不是很高兴？我们就很高兴啊，对不对？可是他是领8000万的哈，所以大家这也就是大众传播会影响一个人哈。所以有的小孩子你问他要当什么，以前说要当警察，要当总统，现在有人告诉你说我要当网红，这就是大众传播的影响。还有第三个就是个人意识，个人意识也会引起乳化，就是说你今天个人意识，比如说像我从小父母一教导我，我就想到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君君君子，当我心理上这种个人意识一直在那边存在的时候，那么就塑造我变成我长大的时候，我就在观察什么叫做彬彬君子，我就一直在走中国的这种想法哈，这就是会影响一个人。那可能人家说我要当网红，他就会特别要花招哈。所以影响乳化的因素这很多，还很多哈，但最重要是这几种哈，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那第二就是在谈到文化的沟通，人类在沟通里面，文化里面有沟通有好几种，比较我们常常关注到的就是语言、文字。还有艺术，还有超自然的关怀啊，超自然关怀。那最重要的一件呢，我们先谈谈语言。语言是最重要其中的一件，它语言这件事情啊，是人类跟动物啊最大差别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不我们也可以成为是动物，可是为什么不会成为动物？因为我们有语言，所以语言是人类跟动物的一个最大的分水岭啊，分水岭。所以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巴别塔你看大家那是大家同心协力的同一个语言啊，创造要创一个通天塔，可是上帝不高兴了。为什么？因为人类骄傲的以为人可以跟神一样，所以要变乱什么
语言，
变乱语言。有的时候你就看到语言的重要，当他把口音变乱的时候，整个人类就分裂分开了哈，分开了。所以语言对人类来讲是很重要的，人类会形成自己的文化是因为有语言。为什么？语言就让人类来脱离了这动物的属性，而达到另外一个精神灵性的那个层面啊。所以语言跟文化中间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是受制于文化，另一方面语言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所以语言跟文化中间这个关系呢，具体表现呢，就表现在它文化他们中间的那种具体的表现。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哈，你看语言小孩，我们的小孩子有时候到外面为什么被人家讲说黄皮白怎么样白的心，因为他从小从没有讲汉语，从来没有讲华语的时候，他用的是语言，结果语言他用的是英文的时候，他的思维就是美国人的方式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看到，哎，语言限制了文化的发展哈。同样的，语言也会影响文化哈。如果当你用英文在发表文发表语言发表事情的时候，你的思维是一个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你用中文在发表的时候，你会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好，所以你会发表出来的东西完全呈现了文化的那个方向。所以语言会受制于文化，首先语言反映在人类物质文化方面的累积是什么？像数字，为什么语言会产生？它有数字，比如春夏秋冬，还有 冬收秋藏，比如说的夏，比如说这些问题都是产生语言的另外一个方面。还有第二个，就语言反映在人类社会制度上面，比如说婚姻血缘关系。为什么你看美国人叫亲戚朋友很简单， mother in law， 对不对？什么 brother in law 就搞定了。我们没有，我们会中国人会讲什么？这是我表哥，那是我表弟，这是我堂兄，这是我堂姐。他完全，因为什么会这样？不同的语言会出现不同的层次呢？就是因为文化影响啊，文化影响。同样的，它就反映在社会制度上面哈。还有语言反映到人类的心理状态哈。比如说刚才讲的黄皮白心，还有民族意识啊，民族意识。当我们用中文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觉得很有民族意识的哈。可是日本人会怎么觉得？日本人他觉得他一谈英文，他看到中国有第一代的航空母舰的时候，他们怎么说？你看完让他们去看，他们怎么觉得？他说那是叫什么航空母舰？那是不过只来训练舰而已，哪里能够作战？要开战的话，我们的舰队一定把它打垮。我们只要最简单的舰队都打垮。为什么？他们认定，他说我们跟中国打仗的时候，从来没有海军从来没有打败过仗，啊，从来没有哈。他是这样觉得哈。不管是二次大战或甲午日战争的时候哈，所以当你谈语言的时候，你会反映着你的民族意识哈。然后第三，第二个我们会看到文字啊，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的那个符号出现，好，是人与人之间交通的时候沟通的一个主要视觉的那个信号，所以书面的语言呢，它算是书面的语言，所以呢，它会有标点符号。它有规则要怎么写啊？像我们英文写不好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英文文法实在读得不太怎么样啊，单词也记不多，到时候英文就写得不好。那写中文同样的，老外来写也是一样，他写为什么？因为就是它有那么多的符号、标点符号，还有一些规则上什么，所以呢，语言呢，但是语言可以克制有声言语的限制。大家相信吗？一个广东人
可以
跟一个北方的人在讲话，这个时候讲不通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中国人怎么办？写字一写就通好。每次讲广东话的人跟我谈话，我都只能跟他讲 I sit in 去讲，我是听得懂一点点，但是我实在没办法讲，没办法讲。那真的讲到深的地方，我们只好动笔写给他。所以你就看到原来文化和原来这个文字可以克服有声语言的那个局限性，这样哈。然后世界上的文字呢，可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表型的文字，就是用文字线条来画出一个形状，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容易理解的，我们所谓的象形文字。好，我们可以写鸟，我们可以知道哦，鸟原来开始的时候是画出一个鸟的样子，慢慢演变到今天的鸟的量。还有第二种方式是什么？表意文字。表意文字就是说表意的那个文字用特殊的一个符号形容，并直接表示出那个词跟意的意思。中国文字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刀我们很清楚刀字，可是刃字呢，就是刀字那一点啊，这就表意了，而就那一点点上去以后，我们就知道这是刀刃，是比较尖的那一方面啊，这就是表意的文字哈，我们中国人就很清楚哈。那第三类就表音文字呢，比如说像英文啊，这些就是表音文字，它直接就按照你发什么音，我就写出什么样的字，让你能够读出来啊。表音文字，这大概就是世界上就这三种文字哈，这三种类型的文字。然后第三个，我们表现说，哎，沟通的时候，艺术可以沟通啊，艺术可以沟通，为什么？比如说艺术是反映一个外在客观的世界，好，与人内在精神的一个世界，最后呢结合起来一个具体的形象的表现，啊，具体形象的表现。那么艺术品，比如说像艺术品啊，音乐啊，还有舞蹈啊，还有行动艺术表演啊，还有建筑。好，我们现在讲艺术，为什么是艺术？是反映外在客观世界跟人内在精神世界那个具体的表现。 如果大家有到过我教会，大家觉得教会漂不漂亮？
漂亮，
对不对？漂亮。可是大家就觉得哦，很漂亮，我们照张相回去，然后就回去了。哦，这就是回去了。可是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探讨？如果当我们去探讨这个教堂的表现美观的时候，哇，你就发现原来这个教堂当年在盖的时候是艺术品。当我带着他们带着中国学者来这边参观我们教会的时候，当我带着他们参观我们教会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很有兴趣。哦，那杨贵，我问你，我们教会那个圆柱是代表什么文化？
应该是罗马的吧。
罗马文化，对，你刚才一讲，我们就知道了。那个圆柱是罗马文化。当你跟来参观者，你跟他解释说，你看我们这个圆柱为什么顶上天，是罗马文化。可是到了房顶脊的时候，你看闪出来的那个花纹是什么文化出现的？
应该
希腊。希腊文化，就是那出来的那个圆柱上面。展出来出来的那荷花叶的那个样子，那是希腊文化。哦，原来是希腊文化跟罗马文化结合，这柱子在我们里面几根大柱把它撑出来，撑成二楼，好，让大家在坐在里面的时候有那个欣赏的表现。好，最后你看看我就请他们说，你看我们后面那个彩色玻璃，大家不看所以一看，他说为什么？我告诉你，那是英国的 Victoria 的时代的彩色玻璃时代，所以大家一看，哦，原来就一起昂扬了，哦，原来这是英国时代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教会它也是从英国传来的，他们总要参与一些英国的艺术的那个在里面，所以整个表现出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来，一结合墙壁啊这些东西一结合起来的时候，哦，原来就是一个漂亮的教堂，它外表的具体的形象就出来的。那这种慢慢的就会影响到世界各地。你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一个最夯的一个业务是什么？是把中国的古宅拆下来以后一片一片的包装好卖给世界各地，然后他们派工人，一套工人把这一套东西整个搬到你要去的地方，到你的国家去盖起来。就盖起来以后，你会看到有中国古代的茶楼，哎，盖到美国。好，我那天参观一个我们教会的一个教友，他说他把一个花了4000多块，为了什么？为了把中国的一个古时候的凉亭，大概是清朝时代的一个凉亭，整个包装运到他们家来，其实只能坐6个人的位置，可以放在他家的后院，他蛮高兴的。一朋友一来，他就介绍我，一去马上带我，我们那天泡个茶喝喝好不好？享受一下古人的那个诗意哈，但是真的是花了，对，你就可以想到，这就是艺术品啊，艺术品就是具体的形象。一看，你只要一看，你就知道哦，那是来自中国的；你只要一看，你就知道这是来自那个罗马的哈。然后还有超自然的一个关怀哈，超自然的关怀就是你看我们中国人会谈什么东西，大家最清楚的。谈风水，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破坏，好，没人教他，可世代这样传下来，哦，所以谈风水，中国人谈什么？谈占卜，好，为什么？这对超自然的观感，中国人会谈什么？山有山神，树有树神，河有河神，为什么？他看到河那么勇，那么汹涌，那么伟大，他觉得这是一定有神力的，他去关怀他，好，他去拜他。那他是祈求他，他占卜他，啊，他知道要谢恩要还愿，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果就怎么样，就会有了信仰。当有了信仰以后，有开始了仪式之后，那么就慢慢结合起来，就是变成所谓的一般宗教。所以文化跟宗教是有关联性的，关联在我们人对超自然的那个关怀啊。来，我们来看看文化的转型。那文化已经有固定形状之后，文化会转型的哈。文化经过高峰以后，文化会转型。转型对一个每一代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问题哈。因为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是旧有的经验在这里已经派不上用场，几代人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面，所以大家就一直在要来谈这个事情，叫怎么样去转型？我们中国有没有碰到这个转型？
有。
有， 我们中国人自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我们所有的独生人只有四个字，富国强兵，给中国人的读书人就想着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中国富国强兵起来，在世界上有可以讲话。所以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会有怎么样，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他想到是说，我们中国就在这旧有经验上是不是已经太老了。所以在清朝的时候还有人叫做什么那个什么自动，他说要怎么样，什么什么新用，你记得
吗？
啊，张之洞，
哦，张
讲的一句话叫做什么？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时候，他说洋务，李鸿章他们是决定要全面改成洋务，要做江南制造局干什么？可是张之洞他认为要怎么样？我现在一下子忘掉那四个字了。叫不中为西为中用，还是他要用这样的方法？就是说我用西方的方法，但是还是用我中国人的思维，我要来重新来改造我这个文化哈，这样。可是你要知道，当我们在做文化转型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产生，就是代沟的问题。因为我们几代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面，我们开始考虑了，考虑说我们要携手一起来怎么样，来平等的一个交流，共同来探索。所以这边有一个文化学家他这样说，他真正的交流是对话，对话的基础是共同语言。所以当你要做文化转型的时候，你要寻找共同语言啊，共同语言。什么叫做共同语言？就是代表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对文化转型上的认识呢，它有一个超越个体的一个乳化的机制啊，机构来负责怎么样呢？来负责就是说，那个有责任有义务也要将这种认知呢传达给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就要取得一个共识，好，没有，如果没有共识就很难推行东西啊，很难推行东西转型。就像今天台湾也是一样，台湾今天在一个民主转型，可是民主转型中间找不到一个共同语言，好，找不到共同语言，所以台湾的情况就那么乱。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今天会走得比较顺呢？因为中国大陆它毕竟它是一个比较专制的，所以它比较容易找到它共同的一个语言。所以它的语言很简单，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啊，一讲出来大家就认同了。那我今天要求的是什么？要和谐，和谐的社会啊，大家觉得哎，和谐社会很需要。那么需要的时候，我就可以牺牲我的次要的东西，比如说民主啊，少一点没有关系。只要能讲几句话就好了，比如诸如此类的。所以在文化在转型的时候，共同语言跟共同的认识是非常重要。同样的，在教会也是一样，当教会你要做一个转型的时候，或者做一个新事的时候，一定要寻求一个共同语言。好，第五项我们就看到谈到基督教与文化，基督与文化的关系了，基督与文化的关系。那宗教信仰跟文化上的互相的关系呢？当代的神学家伊布林呢，哈 ，Liberty 啊，他就指出来，他说怎么样？他说我们基督徒看文化有五种态度，啊，有五种态度。这五种态度叫做什么？叫基督与文化的对立啊！哎，基督会文化跟会对立的一个态度。第二个呢，是谈到基督在文化之内的，哦，他说基督可以在文化之内来做的一个态度。第三个呢，是谈到基督在文化之上的态度。第四个态度呢，他是说基督与文化在张力之下的，基督在文化在这张力之下的一个态度。然后基督能够转变文化啊，基督能够转变文化，他有这五个态度。那这五个态度呢，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得出来。那可是今天我们来看，它还存不存在？它都同时在存在，只是可能存在不同的教派。和存在不同的教会里面都会有这种态度啊，都会有态度。那不同的态度就会产生出啊不同的一些想法啊，一些想法跟做法。那这个地方呢，牧师的讲义我是完全从那个教授叫什么名字，我看到后面去了，是谁？ 庄主坤啊，庄主坤文化跟宣教里面他谈到的东西啊，然后我把它整个写入在这个位置上，然后大家可以参考，但是我可以那个稍微再提一下，简单的提一下哈、啊。第一个就是基督与文化的对立啊，这是第一种基督徒的立场，是神与文化是对立的。那这种情况，他认为就是说，我们要忠于神，我就只能排斥文化，就只有排斥文化，因为文化是属这个堕落，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而且可能是毁灭的。所以这是在初代教会最多，初代教会基督徒备受破坏的时候，他们对希腊罗马文化最普遍的一个态度，特土堂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那当时他们基督徒，你看他们可以不向，他们不向卡萨的向去拜，他们不向他鞠躬，也不向他敬礼哈，他们反对罗马文化，他们宁愿受破坏，他们宁愿躲在地下道里面，他那个下水道里面，但他不愿意接受政府的哈那种教导或者那种方式哈，这就是一个第一代的态度哈。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基督在文化之内的态度，这种立场就跟前面基督与文化对立是恰好相反的，恰好相反。持这种观点的人，他就认为说，文化跟教会之间哦，其实是可以融合的，而且并不存在任何张力跟对抗的。他们会觉得，他们一方面是想说，透过基督，我们可以来诠释文化，我们来可以解释文化；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透过文化呢来认识基督。因此呢，他们选择性的挑一些能够合乎当代文明的、包容的耶稣的言行和基督的教义来融合在一起。这种在第二三世纪呢，就是诺斯底主义，也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们将基督教变成一个哲学思想的一个体系。可是我们知道，诺斯底主义呢，就被我们基督教呢，把它认为它是有异端的情形的，所以就不那个。所以我们在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就是文化基督如果在文化之内的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堕入文化的那种漩涡里面去，而没办法自拔。比如我们现在谈到古代的景教，景教其实传到中国来说，它是非常兴盛的。可是他那时候运用了什么？用的观点跟这个差不多，他就是用了佛教的很多语言。所以当景教碑弄出来的时候，有一年很早以前了，30年前，西莱斯把它供在他们的那个拓碑，还是供在他们教堂里面。为什么？他感觉那好像是佛教的文物一样。可是到后来有人指出来说：“哎，对不起，这是基督教文物。”他们才发现，哦，原来这是基督教文物。为什么景教会在？基督教会在中国在那个时代那么兴盛而被消灭，就是那时候他用了中国文化佛教的语言，然后他依靠了皇帝的权威，结果当皇帝有其他作为的时候，就甚至政治的打压，就把景教整个就让他在中国消失掉，跟佛教在反佛教的时候就把景教一向的就反掉了哈。所以这个态度我们要特别小心哈。第三就是基督教在文化之上的态度，前面两个就好像比较极端啊，那这一个就比较折中。折中立场就比较出名的人物，就亚历山大的那个第二世纪的亚历山大的那个格里勉，哎，跟第十三世纪的阿奎那就很有名，在天主教来讲，他是一个神学家，很有名的经验神学家哈，他写的那个神学大全吧，那几乎是每一个天主教的学者都要去研读的哈，研读的。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里面去，然后就开始，他认为很简单，他认为人的理性跟哲学思想都是神的恩赐啊，都是神的恩赐。那为什么？因为神创造了这个世界，那他统管了这一切，所以我们应该毫不犹豫的来接受啊，毫不犹豫来接受。这个就是这就是他的一个出发点哈，出发点。但是也有坏处哈，也有坏处，就是说，如果基督在文化之上的话，你用基督教的东西来解释文化的话，就会出现像今天中国大陆有很多学者会被人称为是怎么样，文化基督徒。他在哲学方面，他可以运用在基督教的文化里面，基督教的教义里面用得很随身应手，我们听着好像很有道理，可实质上呢，他却是另外一个走偏的态度哈。 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要特别小心的。第三第四个就是说，基督在文化与文化的这张力之下，就是反对在文化之上，可是这好像比较激烈，现在又来往往是强调说善恶二元论的时候，当他们认为神是全能的，那人类的文化却是罪恶的，所以这种就像马丁路德他就很强调，好像改革中就很强调说人类是完完全全堕落，是无可救药的，那神是全知全善的，人之所以会得救是完完全全神白白给我们的，好，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只有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才有办法得救，这就是那个的他们的想法。所以那个可是刚才这个林布林他说，他说他既是罪人，他自己认为啊，他既是罪人但已经又被算为义人，所以他既相信他又怀疑，他既有得救的确据，又好像沿着不确定的刀锋上在行走，是在基督里一切都变成新的，然而万事好像与起初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从这个观点的时候，所以基督徒是怎么样，基督徒既是神的子民，同样的他也是整个人类的一个分子，因此他既属于这个文化，他没办法分散出去的。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有，是所有共同参与这个堕落世界所必须要去参与的，而且要奉行的一个制度，并且应该一个制度跟这个组织都是完美的。这个会有会出现一个，我认识一个老先一个教授哈，那个是重庆学院院长沈先生，沈先生教授他已经过世了，跟他在一起他最强调的两件事情就从这个观点来开始。他说我们基督徒啊是双重的委身，为什么是双重的委身呢？他说你既是中国人又是基督徒，所以你不要忘掉中国文化里面给我们的那一点，你是一个彬彬的君子，同样你要变成一个谦卑圣洁的基督徒。他说这才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为什么他的观点就在这个地方来，为什么我们都在基督跟文化的张力之下，所以我们都会被文化跟基督所影响。第五个就是基督能够转化文化，这个是变成林布林他认为这是一个转化派，他是认为他可以转化的，他是从怎么样，他从创造来论来看，他传统创造万物包括文化都是美好的，虽然他受到罪的侵蚀，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人类的时候，在文化中就继续做这种创造的工作，这是他的看点。第二个就是说当人堕落来看的话，文化是因罪而受污，因罪受到污染，并不是它本质上是恶的，所以他认为文化既然是上帝所创造，所以上帝也会救助他，不是要取代他或者要毁灭他，所以文化有它存在的一个价值。第三个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他会认为怎么样，他会认为历史是神主动的一个作为，我们一直在谈一件事情，说神是推动历史的那个大手，我们相信，所以我们就所以加上神人对神的回应的结果，所以历史的发展显明了神的救赎的那个心意跟他对人的期待，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在谈的一件事情，说神对我们人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为什么他创造我们就有一个美好的救赎的那个心意，那他对我们人就有一个美好的期待，希望我们走向他，虽然我们曾经跟他有背离他，但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走向他，希望来再回归他。所以这些观点是谁，奥古斯丁啊，还有加尔文啊，还有John Wesley也是这样。所以John Wesley最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成圣之路，他觉得一个基督徒当你受洗的时候只是一个开端，这个开端是你开始走上成圣的道路，你一步一步的走向上帝，一步一步的借着神借着耶稣的作为来让我们变成圣洁，变成圣洁。换句话说，文化虽有污点，但它本质并非罪恶，而历史正显示神在转化及更新人类的文化的实况，这是在这种人的态度，这是我们几乎在对这个基督教来讲 有这五种态度。那这五种态度在今天也同样存在每一个不同的教会或教派里面啊。最后结论就是说，文化跟宣教啊，我们刚才谈那么多，我们从四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从五化的角度来看宣教。当宣教士到教宣教区的时候，学习语文跟风俗的过程就称为五化。这庄主庄主庄在宣教文化里面他谈到的，所以对宣教士来讲，这是一个学习的开始，是一个跨文化的境界中，我们必须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来学习宣教区的百姓，来跟他们一同生活，来体验他们的生与死，体验他们的喜乐，体验他们的痛苦，用生活中然后用生命来感动生命，来传播文化啊。这个在那个叫谁写，我又回头突然忘掉了，我下次再跟大家讲。第二个我们来谈到从文化沟通的角度来看宣教。好，借着文化沟通有几项重要的项目，我们看到语言、文字、还有艺术、还有超自然的关怀作为传达福音的那种工具。所以我们用这些东西来做工具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可以介绍不同的文化给我们宣教区的朋友，然后帮助他们了解不同文化的元素来影响他们，让他们能够了解基督教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而可以更借着文化来亲近耶稣基督，基督教的文化来亲入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切入，来做一个宣教的工作。第三个，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比较不同的文化，然后要找出一个共同的语言，用对话的方式来达到一种沟通，最后达到一个文化的转型的境界，所谓的本土化或者是处境化。或许我们可以考虑的这两个方向，或许是我们今天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啊。所谓本土化，就是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有一个叫做出头天的神学啊，大家想说一定这是才是产自呢台湾台南神学院的哈。他认为说台湾人在这样一个本土上面，我们今天要求的是一个民主，是一个被压迫的民主。我们基督教就是来帮忙这些被压迫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出头。所以他用出头天，这是本土化的一个神学，可以看到哈，可以看到，或者是处境化的神学哈。处境化是什么？就像南美的天主教的神父们到南美以后，他看到南美这些被压迫的这些老百姓的时候，结果他就发展出解放神学。他认为基督就是来解放、来解救、来帮忙这些贫穷的人，所以他就要去用结合了马克思主义，就是他在解放神学，就让很多人借着这样的处境，然后来到了教会中，来到来享受教会的恩典。所以这也是我们从文化转型的角度上可以考虑做宣教的另外一种方式哈。那第三种是从基督与文化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宣教。从基督教的文化关系来看的话，我们知道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特长，因此基督教与文化有它一定的张力啊，跟紧张哈。所以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文化，用信心来透过沟通跟对话，然后我们相信基督可以转化文化啊，可以转化，但是不要操之太急，不要要耐心等候神，时候到了事就成了。在我们中国来讲也是有啊，像赵天恩他就一直在宣传的，要说再讲一个叫做什么中国文化、中国基督化啊，中国基督化哈，要把中国基督化能够有文化。当然也有人讲说基督中国化啊，那就变成刚才我们谈的本土化去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这个各个角度，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然后看看我们在传宣教的过程中，我们碰掉的环境，我们使用不同的方法，啊，这是今天我们上这节课，大概牧师给了一个结语。